我们今天先用丢球来破题哦。我们从这个丢球来谈人际关系。好，都有拿到了吗？都有拿到了吗？哎，这边都还没拿到，旁边也还没拿到。好，好，拿到的话呢，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部分。其实有时候哦，我们可以从这个丢球的过程中哦，比喻你们的沟通的模式，沟通的模式。第一个，他丢给我，然后我丢很短的距离，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沟通模式？恩馨，你觉得这是什么沟通模式？是什么？啊，拿到讲义也可以写在第一个。你觉得这是什么沟通模式？比如说，哎，我跟你讲，那个复仇者联盟是真的超好看的，你要怎么样？我们下次真的一起去看好不好？好啊。哦，然后你妈说，哎，儿子啊，我们最近在连假，我们去哪边玩好不好？我觉得那边陪妈妈去走走，看看。有，你今天回丢了这个球，距离很短，那另外一个人要怎么样？他说他要走过来，还要弯腰，还要捡球，还要拿给你。那很明显，在这个丢球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是受委屈的。所以，也许我们今天在跟某一些人对话过程中，不管是你很热情跟他讲话，但是他丢球回来的距离很短，或者是有人跟你讲话，很热情的想要跟你分享、跟你讨论，但是他丢的球，你丢回去的球非常的短。那你们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很好玩的丢球的游戏。好，所以也许今天回传很短，对老师的定义来讲，也许是一个冷漠的对话，冷漠的对话。好，第二个弟兄丢给我之后，我做什么事情？丢给别人很好，孩子很认真上课，丢给别人。好，你们觉得假设这是沟通模式是什么模式？啊，推卸哦，很好很好，亚当夏娃最会演这个，对不对？好，很好很好。还有嘞，啊，懒得理他，很好。啊，不知道，哎，很好很好。来想想看，没有正确答案，孩子。传话，谢谢。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情况过？就是当你很认真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哎，我跟你说怎样怎样怎样，哎，然后讲完之后，哦，你好朋友说，哎，我跟你讲哦，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人没在听你讲话。不论你丢什么球，你跟他讲什么话，其实他都把话题转到别人身上，或跟别人讲，其实就是分。你觉得你很认真跟他讲，可是其实他不分心，或者是他根本就在忽略你，忽略你。一样，比如说今天你爸说：“哎，你的功课写完了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那个衣服洗了没？去洗澡了没？怎么怎么还在打电动？”哎妈，我跟你讲，有时候其实，在某些沟通模式，哎，好像有人投球给你，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要接这个球。甚至你把这个球转给别人，好，转给别人，这是第二个沟通模式。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不论谁丢球，我们就把这个球丢给别人，那就是其实你在这个你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是处于一个忽略或者是分心的状态。好，第三个弟兄丢给我，我很用力的丢回去，那是什么？不用投歪就过去了，是什么？好，很好很好，这个也是我们高中生最常会做的事情，有没有？就是你回到家的时候啊，你功课是念了没？砰，你就先甩门。好，或者是你想跟某一个人讲话，但是他却很生气的对你，那你觉得刚刚这样子算是好，这样的沟通模式快乐吗？ 这样子玩球快乐吗？你每次想要跟丢一个人丢一球给对方，结果对方都很用力的丢回来，甚至刚刚第一次他错愕，就怎么这么大力？我明明只想要跟你玩一下球，怎么你这么用力？所以也许第三个沟通模式就是，当我们在跟这个人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一方总是情绪特别的暴怒，即便你一开始是好好丢球给他哦，就是你跟这个人都固定是用很情绪的方式在沟通。好，第四个我们是跟姐妹嘛，弟姐妹，他丢给我，我丢过去，他丢给我，我丢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笑了，但是你那个氛围你就会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因为你们在玩球，你们在玩球，那沟通就是这样，沟通就是这样。在你人生中到底有没有哪一个人，你是觉得你每次丢球给他，他也丢给你，不论是力道距离，对你们来讲都是很舒服很刚好的，那自然而然你就觉得你们之间的丢球是好玩的，好玩的。第五个是什么？第五个，我拿了五六个球，其实我原本要准备30个球的，这样。那这是什么模式？有吗？今天你终于补习完，8点多回到家，一进门，你爸就坐在客厅说：“来来来，你过来，这样，爸爸跟你讲一下话。”你就觉得啊，你就坐着，我跟你讲，这球一直丢，丢到10点还在丢，有没有？丢到10点还在丢。好，我最近最近有一个辅导的案例，最近有一个学生，是教会的，然后也是他已经大学了，大学了，好，10点多回到家的时候，他说：“哎，儿子啊，爸爸跟你讲一件事情。”他就先翻白眼，然后就坐下，他就开始讲。他就坐在这边哦，坐在那边听他讲哦，然后到了12点，讲，就看他儿子，诶，怎么打瞌睡呢？他已经讲2个小时哦，但是还在讲。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在沟通模式过程中，发现其实只有一方在丢球，另外一方根本就来不及接球，那就是自个说的不停哦。大概这五种沟通模式是我们目前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哦，最常遇到的。我想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你写一下，在你现在生命中，假设你想5个模式，第一个你想到的是谁？比如说，你觉得你是父亲，你跟你父亲都是，不论是你或者是他，你们是很用情绪的。好，我花1分钟时间，为什么？也许先不用写，也许我们有时间写，那是给大家自己反思的。但是我想大家利用1分钟的时间，假设这5种对话模式。请问在你生命中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哦，这样清楚吗？这边说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比如说你可能跟这个人讲话，你总觉得不论你对他讲话，你总是会非常的生气，或者他总是会非常的生气，这个就是不论你，也许你只问他一句话，但是他会讲60句话，这样 ，OK， 这样可以哦，好。想写一下，写一下，我不会去看，这样我不会叫你们分享，但是想一下，在你们生命中，大概有哪些沟通模式？你这些沟通模式会出现在你生活中的谁？越细越好。假设你可以写某一个人名，拍谁？假设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写，就先从你父母开始想，你跟你父母之间的互动，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教会同龄之间的互动，甚至是你跟你学校同学的互动。 那我们现在大家问你，看着你那些你写的人，你喜欢跟他现在之间的关系吗？也许他是你爸爸，也许是你妈妈，也许是你最好的朋友。那假设这样的沟通，这样的玩球模式，你喜欢吗？好，你喜欢吗？那假设你不喜欢，你有没有曾经想说我要试着改变？那我觉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也很差。那我当然会想啊，你就觉得那是你自己的父母啊，你当然会希望。但那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哎，不是不做哦，不是不做哦，是我做过了。但是其实你会渐渐的，我们会慢慢觉得，心中会有一个念头，哎，反正说了也没用。有没有？就是啊，反正跟我爸讲也没有用，反正跟我妈讲也没有用，反正跟哥哥讲也没有用，反而跟教会同龄讲也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你想要先投出这个球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勇气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投出这颗球，假设对方把它丢到地上，或丢给别人，其实你会不会难过？会啊。其实你会难过，哎，其实是你会难过。即便是我把球丢给别人，别人丢到地上，我当然会难过，吼，当然会难过。那你渐渐的就会觉得，好，既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再也不要投球，那我就不会受伤啦。假设投球给别人会受伤，那我就干脆不要投给别人，你就等别人投给你就好了。渐渐的，渐渐的。你跟这个人的沟通模式就会固定，就会固定哦，就会固定。啊，这个很奇妙哦。也许你跟这个朋友一开始冲突一两次，后来好像没发生什么事，可是你好像每次跟他之间的对话或情绪就会固定成这样。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父母身上，父母身上。好，所以啊，我们今天假设传球哦，你不能太近，你也不能太远。那这个拿捏距离当然非常困难，是需要练习的。那沟通也是一样，我们与朋友、父母，如果你今天你们两个太接近，或者是太同化，就是你们有些个性、性格是一样的，那就会没有办法顺利的沟通，就会没办法顺利的沟通。好，那这边要特别提一下所谓的同化，就是我们在国高中这个时间很容易很讨厌自己的父母哦，很容易很讨厌自己的父母，基本上有八成的小孩都是这样啊。好，那这是一个生理上的转变。那为什么？也许你会觉得你非常讨厌你爸爸某一点，你非常讨厌你妈妈某一点。往往是因为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了一个很不喜欢你自己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很自卑的地方。那这种讨厌一个人这种心态，其实往往就是一种心理投射，就是你把你自己内心不被自己接受的那个部分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今天是班上的同学，他有这个特质，你就会鄙视他，甚至带头欺负他，来平衡自己的心态。好，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憎恨某一个人，你必定是在憎恨他身上的部分，找到一个你自己的部分，这就是一种潜意识哦，这就是一种潜意识。今天假设你很喜欢在背后论断别人，说别人坏话，你就会很注意谁敢说你坏话。那今天假设你就觉得，吼，教会那个谁这么爱现，其实代表你内心有一部分很希望自己也可以拥有什么，拿来跟别人展现，哦，这就是这种潜意识。好，用一个最简单的白话来讲，就是 别人就是你的镜子啊。其实今天我们很讨厌自己父母的某一个部分，往往就是因为在父母身上看到自己。好，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37节到38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7节到38节，哎，没有，对不对？很好，我难怪我听到窃窃私语，很好，我找一下啊。马太福音，哎，谢谢哦，妈。来，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不好意思，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37到38节。好，我们一起念一次哦，好，预备，还没翻到吗？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好，我们来看37节到38节，一起念一次哦，哈，预备，开始。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边讲量器，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哦，你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今天用怎么样的角度去看别人，其实在你内心你就是用这个角度看自己。那往往你看到别人最讨厌的部分，就是其实你内心有一个很讨厌自己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假设你跟这个人爸爸妈妈哥哥或是班上的同学，你跟这个人没办法在，你如果跟这个人在沟通上所接受到对方的反应，其实就是你现在你自己的沟通的能力。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你跟你父母之间是没办法沟通的，那就代表你在跟你父母的沟通上你是没有能力的哦，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先不管父母，反正你自己是没有跟父母沟通的能力，哦，能力。那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哦，但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我现在是没有沟通能力的，哦，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那你像你对你朋友父母的量器到底是什么？假设你今天给对方的量器很小，那你怎么样？你投了球，对方都很难接。因为你就是不爽他，你就是对他有偏见，你投了球就不会好接。那你今天假设你给对方的量器很小，你就是已经不爽他了，那对方怎么投你都觉得很难接，你都觉得很难接。好，一样，因为别人就是你的镜子。好，别人就是你的镜子。好，我们那时候，我太太，我太太在学生时代也是蛮容易被霸凌的一个人。好，我记得她国中她的绰号叫贞子，你就知道她在班上一定是被排挤的。绰号就是贞子啊，你们应该知道贞子是什么，就是一个鬼嘛，好，真的，贞子是一个鬼。 到高中的时候，他的绰号叫野口。大家知道野口是谁吗？就小丸子有一个，好像也是鬼的那个哦。但后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哎，至少还不错。你从贞子到野口，至少你从鬼进化到人，知道吗？”好，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在高中你就明显他是比较被排挤或被欺负的对象。那他说他有一次就走在走廊上，他很没有自信嘛，那种学生时代很没有自信，走过去，然后就看到一群班上的男同学在聊天，然后他就鼓起勇气说：“哎，你好。”他就走过去。他说走过去没有多久，他就听到后面一群男生在开玩笑，在笑，他就觉得很难过，说完了，他们一定在笑我。他说他那个，他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那个情绪，是很强烈，他们都在笑我，他们都觉得我不好看，他们觉得我很自卑，他们觉得我不会讲话。他说其实他现在已经长大，已经走出来，他变很不一样的人，但是他那个高中 那一段记忆，他知道他每天都被笑，但是他就是那一次他已经鼓起勇气把一颗球丢出去了，但是他得到的反应是可能很生气丢，可能是一种嘲笑，但是很强烈的记住这次那一次的印象。好，他说那要怎么改变，要怎么改变这个事实，改变那群男生吗？不可能吗？他说那我转学吗？也不可能。你要改变的是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所以沟通有一个重点，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谈沟通，有一个重点就是自我调试。调试不是改变，不是改变对方，不是改变，也不是改变自己，是调试。不是要改变，只是要调整、调试、调试。所以，假设你很不喜欢你目前跟这些人的沟通，跟父母的沟通，跟孩子的、跟父母的沟通，跟同学的沟通，那你就先必须先对自己有一些意识，你必须认识到你现在跟这个人的沟通的状况是什么，是什么，才可以开始调整。我们刚刚只是先写说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对话模式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OK 哦，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我们一起念一次哦。好，好，预备，开始。你们是世上的盐，以后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好，谢谢。我们都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现在暑假嘛，你刚回想你前一周好了，你在学校，回想你跟你同学之间的互动，回想昨天你来学龄会之前你跟家里的互动，你想一下，你觉得你是盐，还是你是辣椒？什么是辣椒？就是很生气啊！也许你妈妈昨天只是叫你把行李收好，东西要带着，但是你就说好了，我知道啦。我说、欸、你要去学龄会，我就没有想要去啊！你干嘛帮我报名？那你到底是盐还是辣椒、啊？你到底是盐还是辣椒？好、哦，所以我们很习惯我们说我们是盐，但是有时候也许仔细看，你发现你是个辣椒。还是你是醋？什么是醋？醋就是很酸嘛。别人怎么样走过去？哦，你不觉得他故意都穿得这样？ 吸引男生，学龄会来穿成这样子，到底是来拜神的吗？好，也许你在跟某一些人的对话模式，或者是你的思考逻辑，其实是比较像醋的，就是你总是酸溜溜的，总是在旁边或者你是糖，就是大家好像很喜欢跟你聊天，那你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聊得很开心，但其实你那个 一口吃太多糖反而会变苦，就是你在人前其实好像很快乐，可是其实当你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郁。那也许你跟这个人对话之间就是糖，就是常常你跟这个人聊得很开心，但是你一离开之后就觉得，其实我没有跟他很好哎，哦，我们处理过很多这种东西哈，或者是你是油，什么是油？就是你很油条，哦，这容易最发生在国中跟高中的男生了，就你不能讲什么，他就或者你讲哪有，拜托，我都有念书，这样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很油，但其实什么？他是用油来保护他的内心，就是别人根本就碰不到你的内心，所以其实你很孤单。男生比较容易这种啊，男生比较容易，就是你很油条，但其实你内心很害怕自己，就像刚刚讲，很怕自己最软弱的地方被人家看到，所以你很油，让别人碰不到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是任何一种调味料，你是无。我在这个团体，我根本就没有存在感，存在感。我们待会下课，我就让大家写。你要写的就是这个。现在你对你爸爸之间，你觉得你是什么调味料？也许是五，你根本就不在意你爸爸，或者你也不觉得你爸爸在意他，或者是你觉得你跟爸爸之间的对话是辣椒，或者是妈妈，她很关心你，你也跟她很好，但是其实你知道你妈妈碰不到你内心。那我有留两个，你可以写你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写谁，你可以写说你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是谁，是什么调味料，好不好？下课假设有机会的话，请大家利用时间写这个。好，我们先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有点普习会啊，我应该跟他讲一下什么事啊，讲两句话他要甩我们啊，其实蛮难过的。其实你父母也会难过啊，他不知道他今天念你，你待会要甩他们，你待会要吼他吗？其实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那为什么他们还愿意鼓起勇气每天晚上都投球？你觉得你现在不想要投球给父母，可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你爸妈今天一直投球给你，为什么？因为爱啊。我们今天必须要有一个意识，我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学的不多，他们可能像我爸妈就是国中毕业高中毕业而已，他们可能学的不多，他们已经用这样的讲话模式已经生活了五十几年，我们不太可能要求他们改，他们可能没有机会上什么说话课、人际关系课，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那我们来改，我们来改。所以自我调试什么？就是即便要调试什么，即使接下来你想要做的改变，但是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假设发生事与愿违，你发现哎，你好好丢球，但父亲、母亲、哥哥不是这样子丢回来，你都还愿意耐性的。耐心一点把那个球先接好，那你这个关系就会才会开始改变，好，开始改变。所以最后一个部分，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对呢？好，那什么叫做完整跟一个好的沟通？刚刚讲我讲了，然后他也讲了，他现在他的圈圈里面，那我觉得我讲没有用。一个好的沟通就是你必须让对方两个字，就是接受，接受。所谓的接受和喜欢对方不一样哦。所谓的接受跟喜欢不一样。 万一你今天有一个人，你无论如何你都没办法喜欢他，你就是非常讨厌他的这个模式，那你就要先接受我是一个没办法喜欢他的人。比如说你就觉得妈妈穿衣服没品味，爸爸讲话有口臭，这样你就很讨厌，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没办法喜欢这样的状态，那你就接受，没错，我就是没办法喜欢爸爸这样的状态，你要先接受。哦，所以接受跟喜欢不一样哦。那你只要开始接受对方，接受对方的程度就和你接受自己的程度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你要接受对方，你就必须开始聆听对方的心声。比如说，我想要告诉你我的心啊，可是我说的话你却不听，你却不听。但是不是只有你会这样想？我刚刚想，你父母也知道你不会听，好，你父母也知道你不，他讲话你也不听，但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每次都鼓起勇气把球丢给你。好，所以你就觉得啊，大哥，那你好像很会讲话。没有，只要你认为沟通能力等于说话的能力，那是错的哦。好，只要你认为沟通的能力等于说话的能力，那你和对方就没办法打成一片，因为那个是能力，那个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情绪。好，所以其实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能勇于说话的能力。刚下课的时候有跟一个学生看他写的，然后他就讲说他觉得他跟他父亲之间的互动让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他讲出来代表他开始往更好的一步走。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勇于说话的能力，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你今天沟通的目的是让对方可以讲话，也是一种可以让对方说出心底话并且聆听的能力。所以有时候其实尤其是我们父母在讲很多话，其实他们重点要表达就是他其实在担心你，但他没办法讲说我在担心你孩子，父母在担心，没有，他们就讲，他们会讲的就是你怎么不早点回来，你要穿那什么衣服，穿这种暴露，穿这种，他们其实要讲的就是我担心你，但他没办法这样讲。那沟通能力就是让对方勇于说话的能力，勇于说话的能力。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一样是那个凉气的经节，但是记载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一样的经节，但是它多了几个字哦。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哦。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好，预备，开始。好，这边多什么字？跟刚那个经节差什么？我有听到，很好哦。有弟兄讲什么？谁讲的？跟刚刚那个经节多了几个字？他说：“你们要留心。”后面就接那个凉气嘛。你们今天要沟通，就是要留心。对方所说的话，你不要在脑中或口中开始批评、否定，反正你都不听我讲话啊，或跟自己比较，没关系啊，反正你就是讲姐姐比我好嘛。没有，沟通就是从头到尾听的能力。他说你这边你要留心，你要留心听对方到底要的是什么。当你听到对方真的要的是什么，你那个凉气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不留心，你就只觉得反正你就是不听我讲， 那你这个沟通就不会改变。那当你开始愿意聆听的时候呢，你愿意接受，人们才会慢慢的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好，慢慢的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假设你想要试着开始跟父母改变，你回去开始慢慢听，他不会一开始就马上改变。但爸爸妈妈发现，哎，你不会再甩我们，哎，发现你会坐下来，不是只是坐在那边发呆，他发现你开始真的在听的时候，他才会慢慢讲出他到底希望你的是什么。哦，希望你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慢慢？因为他很怕你不听啊，他觉得哦，你今天9:30补习回来，我回来只能跟你讲半小时，你就要睡觉了。半小时你还要甩门，还要干嘛？还要干嘛？可能只有1分钟，他就讲得很急。他讲越急，他就没办法讲出心底的话，所以一定是慢慢的，好、哦，慢慢的才会讲出他心里的话。所以今天我们都觉得，我们希望我们投球，别人可以好好的投回来。但假设今天对方投出一个很难接的球，或者是很无力的球，只要你用全心全力去接哦，即便掉到地上，你走很远，都还是可以接回来。这就是投球，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好的投球。今天假设对方踢得很远，你还是跑很远把它接回来，对方会不会看到？会。今天也许你回去，你爸就甩门，把球丢得很远。你说爸，你等我一下，你就从5楼走到1楼，走到对面公园把球拿回来。这过程中，你爸会不会看到你很努力的想要把那个球接到？会。那他就会开始讲出心里的话，心里的话。那假设我们只是永远都在等待别人把球送给我们，然后决定哦，今天这个球我不要接，这个球我尽量接，那永远就没办法改变。沟通也是一样。好，所以哦，假设你真心希望能够接住对方传来的这个球，也真心希望未来对方可以接受你传给他的球，那你就要跨出脚步哦，用你全身的力量，自己先伸出手去接球。所以这时候只要是你自己想要开始调试，想要说没关系，我父母不论丢什么样的球我都想要把它接住，那不管再怎么难接的球，你就可以开始接得住，接得住。好，所以哦，第一个你要先接受，也许今天的沟通模式不是很快乐，也许我没办法喜欢现在自己的爸爸，但是我接受自己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开始改变，然后才开始你才会愿意去接球。好，然后再来，沟通并不是自己说话的能力，是让别人讲话的能力。第二个，如果你认为所谓的接受，那就是顺着对方的话去做，比如说，好，所以大哥你说接受，那我妈说不可以穿裙子，不可以穿太短，我以后都穿长的。哦，头发不可以挑染，我都染黑的。头发不可以奇装怪服，以后都留妹妹头。我妈说什么我都配合，不是。所谓的接受并不是顺着对方去做，或者是配合对方去做。假设你只是觉得我要配合，那你接受这件事情你就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根本没有你自己的意思啊。哦，原来就是说一昧的顺服，那接受这个事情就很困难，你就不喜欢这样啊。可是你要强迫自己去接受父亲母亲的命令，那你当然会不快乐。好，所以哦，所谓的接受是一件事情，不是去配合对方，是仔细聆听，原原本本的去理解对方到底想说的是什么，才是接受。所以所谓的接受是，你必须在你们彼此之间的心中拥有同样的画面跟意象，这才是接受。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投一颗海滩球投过去，但是对方看到的是一颗世界杯的足球飞过来，就说哦，我今天准备要投咯，但是对方想象的画面是你要把足球踢过来， 那你们沟通的模式已经不一样，因为你们两光不要讲好好接球，你们光球的画面都不一样，所以你们所谓的接受就是你们必须谈，你们必须画面是一样的。好，我们来做一个事情。请问这是什么字 ？T 吧 ？T 的举手。好，手放下。它是 C。什么 C？ 注音的 C 吧？注音的 C。好。那请问这是什么？叉 U X 哪一个？叉举手，五票。X 的举手，十票。U 的举手，200票。好 ，OK， 好，是叉。好，我觉得这是叉。第三个，这是什么？鱼啊，什么守门框？我、哦、最近有在看比赛，是这是什么鱼？大部分是鱼吧？么？很好，我儿子，我问我儿子说是么？为什么？因为我儿子都是这样看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样讲，今天要接受是你们必须想的画面是一样的。今天你爸爸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他说 XXXXX， 你就说没有，呜呜呜呜呜呜，那你们永远没办法沟通啊，因为你们脑中的画面根本就不一样啊。那你必须，哦，爸爸怎么这样？那也叫杂粮，然后哦，他现在原本是在讲注音符号，哦，好好，那所以是呜呜，你要。你们必须在脑中有一样的画面，是你们现在沟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假设把情绪带进去哦，那你们永远没办法沟通。所以所谓的接受是你们必须脑中所想象的画面是一样的，那你才可以接受，才可以去接受。我儿子现在3岁，我最近上个月我跟他讲一本故事书，因为他不太爱刷牙，我就去图书馆借那个刷牙的书，就要恐吓他，看那个牙齿有没有那个虫在整他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了，就说啊，这边是门牙，他知道门牙，然后这个是犬齿，犬齿，然后这是臼齿，他就开始学，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第一次理解啊，门牙、犬齿，觉得他说，我就讲犬齿的时候，爸爸，爸爸，然后说怎么了？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说你有犬齿。我说对对对对对，然后在哪？在我玩具箱。我说在你玩具箱。我越听越恐怖。我说好，你说犬齿吗？犬齿吗？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兴奋跑进去。然后我跟我老婆说，你觉得会拿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这边等，他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这房间很吵，就拿出来一个卷尺。那不知道到底是爸爸发音不正确，还是他理解错误？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你在沟通，可是我跟我儿子之间的画面是不一样的。那你会觉得那是因为你跟儿子，可是没有，其实你跟你父母、跟你兄弟姐妹、跟教会同龄很多的画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留心，不是说啊，他听什么，就是你们必须要留心，你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要调整到一样的画面？好，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今天你爸开始讲完之后，所以爸爸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讲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爸说不是啦，我不是在讲这个啦，我要讲的是然后好，所以爸爸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先把你们的球找到一样的。那你当你爸爸开始发现哎呦你一直在想办法接到我的意思，他就会开始讲出自己的想法。好，哦 ，OK，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每次对方讲完话，你就哎、欸，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期末考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好，所以只要有了接受，你们彼此的想法不同，兴趣不同，感受也不同，你就还是可以成为朋友，好，还是可以朋友，成为朋友，或是让你的关系可以改变。比如说，你今天十点才回去，你妈就说：“你怎么那么晚回来？你这样这样这样，多担心你，这样这都多危险啊！一个女生现在师父，你看那个今天新闻，那个强暴犯怎么一大堆？”开始讲说，所以妈妈，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十点前回来，你就不担心吗？我管你几点回来，你几点回来，我都一样担心了。好，所以妈妈，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在外面，你不知道我状况，所以我打电话回来，你就会不担心吗？我怎么，你打电话回来，你跟那些朋友在一起，我永远会担心。哦，那你知道画面又不一样。所以，假设我跟哪些朋友在一起，你会担心，你就会不担心。就是我们大部分的父母，或者是大部分在沟通过程中是没有逻辑的，你必须要很留心听。他到底现在要的是什么？搞不好其实你父母只是希望你十点前先拨一通电话回来，说你跟哪一个朋友在一起，他就放心了。但是这个已经是第三次沟通，假设你一回来你就说这么晚回来，你就已经甩门进去，那你就还没办法讲完。所以你们沟通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们必须清楚你们现在讲的那颗球是同一颗球吗？哦，同一颗球吗？好，所以你们只要有了接受，就发现，哎，你们开始现在讲的是同一颗球的时候，就像我儿子拿出卷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笑，然后就开始跟他解释全尺跟卷尺的差别。即便误会了，但是因为你双方都想要接住对方的球，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沟通，一个而已哦。一个沟通，但是这个沟通你就会让自己心里踏实。这么多年以来，我竟然跟父亲完成了一个好好的沟通。所以就是这样哦，每当我们加深一好的沟通，你就加深一次踏实感，你就会变得用更习惯跟这个人丢球，你就会更勇于行动，最后你就会慢慢的跟这个人关系改变。因为你得到他的接受，你也懂得怎么样去接受他，那你们之间的交集就会越来越多。我跟你讲，一开始哦，都会紧张，因为你今天关系已经习惯了，你今天要改变这个关系，一定都会紧张，与人面对面都会产生紧张。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想要把这个紧张隐藏起来。其实你会很担心哦，今天回去我想要试着改变，你会很想要担心自己接不到球，因为我们很习惯把投不好的球给自己的父母或朋友，但是你却装得若无其事一样。你想要改变这个朋友的关系，可是哎，对啊，反正都装得若无其事，那你就没办法改变。其实你很害怕，不知道讲出心里的话，爸爸会不会不接受，妈妈会不会不接受，可是你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那假设你没办法先放下自己的心态，那这个关系就没办法改变。只有当我们不要再装得若无其事，装得很油的样子，你开始接受自己的样子，这个真正的沟通就开始了。你就想说，好，我要开始调试，我不是要让自己有讲话能力，我是要去听别人讲话，听了他要的是什么，当他表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当你们的画面是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改变。这需要练习。也许这次学龄会回去之后，你爸又说怎么样怎样怎样，你又开始碰，你又甩门进去了。但是甩门之后，你就觉得啊，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呢？你会紧张，你想说好，那我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不再是关在房里面。因为以前你可能关在房里面很难过嘛，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对父母。就是好，那我要试着把球接住，你就打开房门走出去。你爸想，哦，你刚刚才甩门，你现在出来要干嘛？爸，我很抱歉刚刚甩你的门，对不起， 你觉得你爸会说什么？你爸会后退两步，看你手上有没有拿棍子。你爸会说的，你爸通常东方人不要紧啊，去读册啦。但是你爸会觉得，哦，儿子丢了一个他没有想象过的球。沟通是什么？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很熟，但是我们今天下另外一个结论。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一次哦，好，预备，开始。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都觉得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说好话，但到底什么样是把话说得何以？说一句好话，就是投一个好球。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你们来讲是比较可以理解的。投一个好球，投一个对方可以接到的球，对方投给你，你也尽量去接球，这就是一句话说的何以，就是投一个好球。所以当我们想要说我想要告诉你我的心，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要尽可能投出容易让对方接到的球。那你要投出什么样的球？就是就算没有准备要接受你的人都可以接受接到的球。因为一个不习惯投球的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马上就接住快速球或变化球？这次学龄会回去，你看到已经跟你形同陌路的妈妈，你就坐下来说，妈妈，你可以给我三分钟，三分钟就好，我想要跟你讲一些事情，你可以先听我好好讲完。你先丢出一个很简单的球，妈妈又哦，你怎么今天这样子讲话？妈妈就说好。也许你在讲的过程中，他又暴怒了，那你就说妈妈，你先不要生气，你听我讲。好，若借着和别人沟通，我们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和眼前的人沟通方式有所改变时，你对周围的人，不管是老师、妈妈、爸爸、好友，和你的关系就会慢慢改变。渐渐的，你对人生的感受也将随之改观，最后你和你自己的关系也会改变。渐渐的，你就会转化成眼，转化成光，转化一个对自己有自信的你。